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在这个杭州啊金华一带也有这个日本的妓院，不过就是啊日本侵华时期，在这个日本啊美时期呢，还有一种啊变相卖淫的，叫什么叫响岛社。开这个响岛社的这个老板呢，大多数啊是这个上海的无业游民，他们从这个上海啊带来五六个或者十来个年轻的妇女，租借杭州啊各个旅馆的这个房间，向这个伪警察局啊申请登记，名义上就是为了给这个游览的旅客呀服务的，类似于啊现在的这个旅游社团，实际上都是啊变相卖淫的。名义上啊这些个女人呢都是这个导游，其实啊就是啊妓女。当时啊杭州的响岛社一共是20多家，其中场面比较大的那就是吴新甫啊开的环湖旅馆的两湖响岛社。他这个响岛社里面有这个导游女啊一共是16名，那阵就管这些个妓女叫导游女。还有啊沈德彪在这个仁和路巨婴旅馆开设的这个响岛社，这里面这个响岛社的这个导游女啊12名，这12名啊导游女也叫啊响岛女，定时呢到这个游艺场啊进行清唱。这个沈德彪啊与这个当时大世界游艺场的经理挂了钩了，每逢啊星期一，也就是说135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8点，在这个大世界魔术场由这个响岛女，也就是说啊这个导游女干嘛呀清唱京剧，而且每场观众啊还都满了。当时啊杭州汪伪特务机关46号吸收了上海汪伪特务76号的这个经验，也就是说上海汪伪76号曾经在这个八仙桥附近余光里啊沪光响岛社破获了中美合作社驻上海的一个间谍机构，查获了这个电台发报机等，因此杭州46号为了防止响岛社当中有这个秘密组织的存在，或者像这个响岛女啊有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呢混入，也对这个响岛社呢采取了一些个监管的这个措施，并且由啊三科防谍股的股长派侦查员朱斌辉呢专门的负责办理啊响岛女登记调查等等的这些个事情。表格呢由这个46号统一的印发，每张表格啊按规定这个项目可以用这个钢笔填写1式2份，贴上本人的照片。据这个姓朱的调查统计，到这个1942年6月底，杭州一共有响岛社32家，导游女也就是响岛女啊一共不到200名，其中一些个响岛女还是这个46号的外围人员。有这个老先生啊回忆，在这个抗日战争啊以前，杭州城包括金华在这个南北二部，也就是说南星桥跟这个拱宸桥，因为啊水路交通的这个要冲，商品呢集散的重地，客商云集，八方杂处，各种的酒肆茶馆啊店铺啊妓院的应运而生。由于当时这个杭州的娼妓这个行业主要集中在这一南一北两个地区，因此被这个杭州人称作为啊南部花区北部花区。旧时啊在这个钱塘江上游各县市之间呢没有这个公路铁路啊交通，上至曲江下到兰江啊，远自西安江经这个富春江到这个钱塘江，沿江各地的这个客轮呐、客货呀、全靠着水路啊民船的这个载运。因此啊杭州城南沿钱塘江一带常年舟船停泊啊往来不绝，为了方便各地啊这个商旅的生活，各种服务行业兴起啊，这个此地啊就逐渐的形成了一个商业区，其中啊尤其以这个海月桥地段最为繁华。当时兰溪、 建德金华一带水上流动的花船，也就是说呀，杭州人乘坐的交白船也是看中了这一个闹区了，顺流而下，常年停泊在这，招揽这个客商，其实就是嫖客，而不再兼营运货载客了，那多费劲呢，挣钱不多，风险又大，并且还劳累。到了这个民国初年以后，由于昌业的兴盛，嫖客渐多，原来有的这个舟船呢已经很难适应这个需要了，因此啊，船主啊连同这个家人陆续的扔了船登了岸了，集中在这一处啊建屋定居，开设这个妓馆，一些个为这个妓馆呢服务的，您像烟酒啊、裁缝啊、银匠啊，这些个店铺也先后啊在附近开设，每当这个华灯初放的时候，此处您看吧，车辆迎门，笙管低消，烟酒排赌，好家伙，通宵达旦。这一个嫖客寻花问柳之处啊，当时被这杭州人以花牌楼称之，花牌楼花牌楼就这么来的。据传说啊，在这个元朝末期，朱元璋跟这个陈友谅交战于啊这个延州一带，久战不胜，损失惨重，陈友谅部下官兵多是为这个陈、钱、林、李、元、孙、叶、许、何，这为九姓，均是这个延州人士。明朝问鼎之后，明太祖朱元璋记起了前仇，下旨将这九姓男女老幼一律的贬为州民。什么叫州民？打鱼去，上船，不能在这个旱地待着，只能在船上捕鱼捉虾，从事这个建业，不得上岸居住，读书求事，永世不得翻身的，世人呢称之为九姓渔民。说这些个渔民呢，最早生活在浙江江陕衢江一带，衢州地区地瘠民贫，谋生困难，为此渔民沿江而下，投泊在这个兰溪、建德，沿途啊这个各个港口，以运输啊替代这个打鱼行业为生。当时兰溪是这个金衢，金呢就是金华，以及啊衢就是衢州，还有一个叫处州的，它所属的这个各县的商货出入啊汇集的这个地点。这是这个兰溪曾经有啊小上海之称，建德呢为这个延州啊首府，是这个旧政府啊税收厘卡的这个重要的关口，沿江风景秀丽，商业繁荣，这些个由这个外地流入的船民均是啊以船为家，说这些个船呢长度在这个十米以上，并且啊被这个船主啊精心的布置，窗明几净，有的还被隔成两三间，前舱啊可以摆上两席的酒宴，当地的富商大户每逢啊经商外出或者游山玩水，他都乐于雇啊这些个船只，船老板夫妻呢通称为驾长或者驾长娘，通常啊由这个驾长娘啊掌权，全船呢听这驾长娘的这个指挥，说个白话吧就是船娘，为了讨好这个雇主，船上啊备有这个鸦片以及啊赌具供这个游客啊玩乐，船主啊百般的殷勤，甚至于不惜以这个妻女赤焰以博欢心的，故此每一次受雇均能获得重赏。说这些个船民以此业有利可图，于是多方的收买年轻的姑娘少女以供这个嫖客助兴。在这个封建社会，每逢这个灾荒之年，贫苦人家卖儿育女的比比皆是，一些个稍微有姿色的姑娘少女就被这人贩子百般的哄骗，转手倒卖给昌门的，有的就上了这些个花船，他们名义上是这个养女，但是这个养娘也就是自己家的这个娘，这个娘可不是亲生的娘，也就是说这船上的驾长娘对这些个姑娘控制极严，稍微有不从即遭毒打，养女唯有忍气吞声，不敢稍有反抗。 起先接客赤焰妓女们以弹唱啊、山歌啊、小调啊待客，后来啊盛行这个皮黄，就是京剧，于是延请琴师传授啊京剧的表演，进而授以啊赤焰或者啊劝酒玩牌啊等等的诱客的这个秘术，务必使这个嫖客称心满意，因而啊使这个嫖客啊沉迷于酒色烟赌，不惜啊花费重金争艳斗胜，由此这个艳名传播，传到之处嫖客接踵而来，从这个兰溪到这个建德的东关、桐庐的乍溪、萧山的文彦，到这个杭州江干、海月桥外滩等等的重要的商货码头，均有这些个汽船常年的停靠，每一处经常啊有三四只不等。说这些个妓船的妓女啊，通常是啊卖笑不卖身，不留客啊宿夜，一般的打一个茶围，来客呢花上一块钱，无非是啊喝杯茶、听个曲子，起身呢您就得上岸，而这个客人在船上打麻将、吃花酒，这一席啊索要是15到20块不等，这是当时啊500斤大米的价钱。当然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船家对一些个单身的客人设下这个骗局，引诱对方啊上钩，然后捉奸索要这个钱款，回头之后呢再把你轰上岸。说那阵沿江啊各地州县的官员出差啊旅游啊军事啊征用民船应差，由于啊这些个妓船舱位宽大舒适，还有这个妓女啊侍奉着，因此被常常的征用。说那些个平时道貌盎然的官府的老爷一登这个船门呢，哈，丑态毕露，肆意的寻欢作乐，甚感满意。于是就有一些个被指定为啊常年应差的这个差船，挂上这个官府的牌子。过去来说，杭州知府跟这个金华、钱塘、仁和这些个县官们均有这样的差船。这些个船呢，每年应差啊，也就不过数次，平时啊仍然可以自由的接客，并且啊允许啊领诏啊开业，向这个政府啊交纳这个花捐，成为正式的官妓。各船呢将这个主要的娼妓的名字用这个金漆写着这个招牌，完了之后悬挂在这个船头，让这个嫖客啊选择妓女啊进行陪侍。因此人们就把这些个船啊叫什么呢？招牌船。妓女呢则是称之为招牌主。应差的船呢还可以啊随带这个私货，也就是说没有上税的这个货物，逃避关卡的查验，以逃避税收从中获利。这个船上的男女啊大多是啊江山、兰溪、建德一带的人，当地土话读这个招牌船，在这个杭州人呢听这个读音呢与这个交牌船呢相似，招牌船、交牌船，因此杭州人就称之为啊交牌船。不过啊有关啊这个名字还有啊一种说法，说这种船呢、船头啊船头尖尾巴呢它圆，形成啊交白一个状态，因此啊得名。又因为这个交白啊色白，并且啊味道极为啊鲜嫩，别具风味，按比啊这是一种很别致的水上的交通工具，名为交通船，实为花船。到了民国初年，交白船呢这个妓女开始啊舍弃了这个船登了岸了，在这个复兴街海月桥到这个化仙桥一带开辟新的妓馆区了。直到这个抗日战争爆发，这当中啊20多年，虽然说在这个沿江各地啊还能看到交白船的这个踪影，但是其这个名声啊名气已经被花牌楼妓馆呢所取代了。花牌楼啊在这个兴盛时期啊，听老先生们说呀、一共有妓院呢20-30家，大概都是、一个开间或者双开间的木板的楼房，其中啊有这个墙门呢较大的这个旅馆也就啊2-3家。什么叫墙门呢？说个白话吧，就是正式的有院落有楼房的那叫墙门。也就是说呀在这个墙上开门，各个妓馆的妓女啊多的5-6个人， 少带两三个人，他们的穿着呢还是比较朴素的，不像当时上海的妓女那样啊明艳华丽。在这个妓馆的门口啊，也不像其他大地方的妓院门口那样标出啊各种的这个馆名，您要是看这个外观呢，就跟普通人家没有什么两。花牌楼这个妓馆历来就是卖笑不卖身，拿这个做标榜。这个宝娘啊，把这个招牌主啊，也就是说这个妓女啊，当作摇钱树，平常啊管的是极其严，唯恐啊一旦失身，臭名远扬，势必啊门庭冷落呀，那就完了，树也倒了，财也空了。因此啊，看着这个妓女非常的严，即便是这个妓女啊陪着嫖客进城游玩，也得派出啊心腹的这个小婢啊伴随着监视着。如果说狱友啊为色所迷，不惜愿意捧上巨金以求一块之辈，这个宝娘也会啊见钱眼开，指使妓女现身成欢。也有一些个富商巨贾，一挣千金为其啊相中者赎身，娶做小老婆，娶做小妾。这个花牌楼的这个妓馆啊，他接客也有他一套的这个规矩，对不同的这个来客也有不同的接待方式跟这个规格。如果说来的也就要一两个人，又并不是啊熟客，不是经常来的，或者看来啊并非什么富翁，那就摆上啊清茶瓜子儿，让一个一般一些个相貌的这个姑娘啊陪坐聊天，或者让这个相貌平常的这个姑娘啊唱一个曲子。这个来客啊付上一块钱，嘿，您听一个曲子喝杯茶，您就开路一马死，您赶紧走。这叫什么？这叫打茶会。如果啊四五个人结伴而来，那就得啊开酒盘，以这个酒菜相待，杯盘小饮，歌妓陪侍。如果来人啊要摆这个酒席请客的话，则是称之为啊摆台面，那必须啊有丰盛的全席，虽然说不是山珍海味吧，但是做的别出心裁，烹调得法呀。一般的来说，这个宴席那得分呢、啊、点心席，还有啊午席，还有这个夜席。不过每一个席面上都有啊新鲜上市的水果、干果，还有这个瓜子儿。这个嫖客上了船之后，先点啊点心席。这个菜肴讲究的是什么呢？八盆、六炒、四粉、四面食、两台心儿。什么叫台心儿啊？就是放在台桌的中心，俩水点。八盆啊为这个下酒菜，通常是啊水果、瓜子、火腿、沁虾。什么叫沁虾啊？就是啊去了壳，不过呢得带虾尾，以及啊野鸟、海蜇。六炒啊讲究的是鱼唇。什么叫鱼唇呢？就是鱼的这个腹部。五香鸽、炒虾仁、海粉烩、炒肉丝、蘑菇，用这个高脚的小碗啊盛着。刺粉呢、啊、也称作小细点，有这个菱形的蛋糕、馒头果、鼻涕角。这个鼻涕角啊它不是鼻涕做的，形状跟这个鼻涕啊差不多。再上一盘啊蒸粉果，这蒸粉果啊类似于小馒头，是两个甜的两个咸的。四面食是烧麦、玫瑰秋叶角、虾仁角，以及啊煎春卷。凉点心，这凉点心啊是红焖猪肉，红焖猪肉呢是用这个荷叶啊给包着卷着的，肉丝啊或者是虾仁的炒面。两个水点呢，一个是芙蓉蛋，一个是扎梅汤。扎梅汤啊其实就是山楂跟这个玫瑰合成的，分别盛在这个小碗里头，每人呢一小碗。这个午席啊也称作便席，也称啊中顿，一对啊两对的顿。菜肴呢除了这个水果、干果各四盘以外，另外还有啊四冷荤、四热荤、八大碗、两水点、俩面食。四冷荤呢是南排。什么叫南排啊？就是后片的火腿、白斩鸡、酱鸭子以及啊羊羔。四热荤呢，炒肉丁、炒鸡臀、炒腰花、 炒蟹粉或者炒虾仁，八大碗呢清蒸鱼翅、五香鸡、烩虾圆、鸭舌汤、火腿蒸鲫鱼或者蒸素鱼、干羹或者蟹羹、八宝鸭或者清炖鸭子、八宝饭。这个八宝饭呢是甜食，或者给您上啊芡实莲子。两个水点呢是木鱼饺、瘪嘴汤包、俩面食、火腿拉糕、荷叶卷子。到了这个夜席啊，也称作正席，水果、干果、冷荤、热荤等等的品种啊，跟这个午席啊差不了多少，不过也有啊一拆二的，也就是说啊，午席的这个鱼羹啊、全鸭呀，在这个午席、夜席啊各上一种，由这个客人自己挑，称之为啊一拆二。这个菜肴啊，按照这个季节的不同，秋后啊，这才有啊冰糖、煮心栗、醉蟹等等的。不过呢，这个夜席啊，还有十道菜，则是与这个午席啊是不同的。第一道菜，你一听这名字好听了，叫什么？恭喜发财。第二道菜呢，万事如意。第三道菜，利和利市。第四一道啊，金银荷包。五一道菜，珠玉满堂。第六道菜，百鸟朝凤。第七套菜，麻姑豆腐。第八套菜，金银旗帜。第九道菜，全家福禄。第十道菜，双鱼吉庆。您听这名字多好听，每上一道菜，这个女佣人必然呢得高喊着菜名，所谓的讨口彩。如此这一天，船只、菜肴再加上点心以及酒果，如果一拆二的话，民国八年呢，那就是啊1930年左右，得需要元大头，就是那银币30块钱，特价的时候给您打一个折也得24块钱，再加上这船上的底下人，您得给这个赏钱小费，也得给个10块8块的。如果不进行夜宴呢，上午啊90点钟上船，下午啊离了船也得啊20块钱，外加上4块钱的赏钱或者是6块钱。秋后旺季呢，一拆二则是需要40块钱，另外啊单给这个赏钱10块。所以说这么多的钱呢，在当时来说，据这个上海的申报啊记载，当时一个家庭教师一年的工资啊这才24块，再加上端午、中秋、年节三节加起来的这个净休钱10块啊或者6块。一般的这个商店的店员呢，月工资才1000文，木工啊、泥瓦工啊，一天的工资也就40文，好的、技术好的那个工人也就100文，另外啊给你加上啊烟酒钱5大文。如果说雇工月工资啊也就300到700文，您就琢磨琢磨，好家伙，秋后旺季一拆二，40块钱再加赏钱10块，加起来50块，这宁采臣呢实在是住不起，只能住破庙。一住破庙，这才引出聂小倩。